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
你好。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段昭南先生，欢迎段老师。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戏剧人物画家段昭南，谢谢苏台长小袁的邀请，能够远距离的接受这次访问。喂。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段昭南先生。段昭南先生呢是出生于中国的云南，是著名的中国戏曲人物的画家、教育家、剧作家、制作人和媒体人。他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理事、顾问，也是美国加州大学南湾分校加州南湾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是美国中国文化艺术家联合协会的主席，美国小红花画院的院长，美国卡麦尔美国画廊的画家。自从1986年至今，在中美各大报刊开辟了20多个段昭南戏画专栏，发表了上千幅戏曲人物画。我们非常有幸请到多才多艺的段昭南老师、院长、教授哈。
谢谢你。
段老师，您那个非常传奇啊，就是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就是您是哪年到美国的？
我来美国20年。
嗯，
已经20年了。
然后在您来美国之前，就在国内已经是功成名就了，是吧？
这个呢是有很多的东西呢，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可以想起来呢，它是一个机缘，也是一种巧合、巧遇。人生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一个偶然，它会成为永恒。1973年的时候，我高中毕业，当时我们这所学校在南京。是属于修正主义学校，所以整个学校呢从南京市搬到了南京的郊区。我们要建房，我们要在那里劳动，在那里学习。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个生物老师对我比较关注，那我呢当时呢也喜欢在下午不上课的时候到农场坐着，后来呢这个帮他做一点下手活，什么挑个水、喂点猪。73年高中毕业以后呢，这个老师呢就不放心我，因为当时的父母呢还在干校这样的一些环境里不能跟我们见面，他们在四川，我在南京。所以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们这个老师叫张鹏，骑着一个很大的很旧的28的自行车就到我们家来看我一个人，就说小段不要跟人学坏了，跟我走吧。就是那天下午他推着自行车，我跟着后面走了45分钟，到了他家里，见到了他的夫人叫王庆强，就彼此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说王老师啊，我把小段带来了。那么王老师呢是徐悲鸿的学生，那么这些年呢都是以右派的这个身份呢把他的学术和他的教育呢都隔离开来了。那他见到我以后呢就憨憨地笑了一下，虽然是个女生，但是呢她的性格非常的干练，非常直白，所以她当时开口也是非常直白的，第一句台词就是说来了，坐下，开始吧。那从这天呢就开始，我们开始画素描，就是画一个圆鸡蛋，然后给我的任务回去就画鸡蛋、画苹果、画西红柿、画杯子，其他的一些再圆的东西可能当时买不到了。于是就成了每个礼拜三下午在王庆强那里学习绘画的这个阶段。所以因为这个绘画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程。后来到了文联以后呢，我在戏剧家协会，我会写剧本， 到戏剧家协会以后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86年中国在参加举行中国戏剧制的编撰，这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界的一个大的举措，因为国家当时认为经济好了嘛，要修制戏曲制，一共是10本书，叫十大文艺继承。我们是共同在一起工作，但是我的主要工作是戏曲制里面的演出场所的这个栏目的撰写。那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们要大量的出去看资料、查资料，然后要到各个实地去考证，从当时的茶楼、茶园到剧场、剧院，这样的这个演变过程，要非常诚实的能够看到剧场的原貌和里面的代表剧目。那个时候要求代表剧目呢，你所有的戏如果写在这个条目里，比如说《升平茶楼》1927年演过《蝴蝶杯》，《蝴蝶杯》这个戏是什么样，你必须看过。于是呢，那个时候是非常严格的，那个时候讲话是一字值千金，没有拖泥带水，什么找哪个人你帮我证明一下，不可以，你一定要去考证这个戏，最起码你要找到当时1927年这个剧场这个戏的水牌，就是广告他们画的木牌挂在舞台前面的。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就做得非常严谨，因为年轻，因为当时这种比较谨慎的心理，所以当时我们每一天几乎都在剧场，每天晚上自己业余时间看戏，哪里有个剧目你就要看，因为等到你需要这个剧目的时候，你就哦知道这个戏怎么来的。因为我学过画画，所以呢360天有300天我能看到300场戏，因为剧场里面晚上演出我们要去看，然后有的剧团的下午的这种响排或者连排我们要去，有的剧场呢是在早晨或者做彩排的时候我们要去，就是这样子，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戏我们都要看。那当时呢，我是坐下来就画了35本的速写，就是把中国的很多的剧种都当时草率的呢记录下来了，记了这个剧名、人物关系，然后他穿的行头的色彩，做了一些辅助的标志。那这个做完以后呢，就陆陆续续的，我呢在江苏，后来到全国呢，有20个报纸啊，还有杂志啊，就约我做他的这个栏目，就是每个礼拜你要画一出戏，比如说《贵妃醉酒》，比如说这个《双推磨》，然后呢，我要请一个作家，像高加索呀、公牛啊、王然也、古天这些非常优秀的老的作家诗人，他们就给我配文。那么这个呢，就每一天啊，就每个星期在一个报纸上呢有一篇文章，或者是有一幅这个戏画在发表。因为这个是当时的报纸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每一次主编会警告你，小段不能耽误啊，你如果开天窗就不得了，所谓的不得了，他们的这个位置都要拿下来的。所以对于媒体来讲，对我们创作者来讲呢，当时这个作者来讲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人呢是在这个状态里，这种紧张呢就把我们培养成了一个非常自律的精神。那么这些呢，就是因为我呢后来盘算一下做下来吧，当时也做了将近1000张画，但是那个有重复的，比如说常熟日报、镇江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家庭报，那我可以画一个贵妃醉酒，4个人来配文，那有一个人配文呢是诗歌，高加索配诗，那江苏省昆剧院的王斌呢，他就会写这个戏里面的这两个人物的他的行头，就是他们在穿什么， 带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样穿，到下一场他不这样穿，他就写这些杂文。另外一个张建强也是现在江苏省职称评委办的这些优秀的艺术家，已经60岁了，他们现在都做就成为一个大家了。他的工作就写一些文章来评论一下这个戏的这个故事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因为他们是演员出身，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讲手到擒拿的，所以这个栏目呢就变得很好看。那个时候在我出国以前也就发表了将近2-3千张作品了，是这样的。
太了不起了。那个段老师，您在您虽然是云南人，但是跟江苏的渊源很深啊，然后您还拿过梅花奖是吗？在那个无锡那个戏剧团，能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段经历吗？
啊，太好了，我这个感谢这个小袁台长。今天我们在前期做这个预演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你是苏州人。苏州苏南这个地方呢，对我来讲呢是情深意长。我祖籍是云南，我自己出生在成都。因为父亲那时候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到四川省政府组建的时候，我在那儿出生的。因为外婆在南京，把我们丢到南京来。那么在南京的时候呢，我首先接触的是昆曲。当时，学习昆曲是 A 金俱乐一席教我，就是溥仪的侄女儿，溥同的女儿。那当时呢，就是，江苏昆剧院的王斌，后来是副院长。那他是苏州人。那么一起在一起，他是我同学，所以呢对这个学这个昆曲呢就很有兴趣。当时不是为了做演员，后来呢我从文联呢也调到江苏省戏剧团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江苏省戏剧团呢，第一块的梅花奖是当时组织上派我去北京做的。因为所有的东西你们可能觉得这个人梅花奖，其实后面的制作是一个大的工程，巨大的工程。因为当时的各个省里面的文化厅厅长，不是我们看起来他们很大很了不起，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动一个嘴动一个想法，他们对北京情况根本就不是很熟悉的，完全不了解。所以这个任务呢，戏剧团的今年的文化厅的指标是希望他拿到梅花奖。那这个奖怎么拿呢？那你就交给我们，然后这个团长呢，我是他的助理兼这个编剧，他呢就下了这个命令给我们来做这个做呢。现在如果小袁你是苏州人呢，那真是苏州的缘分。那个呢是当时呢江苏省戏剧团排了一个叫做今日出梅，就是计划生育的戏，就不能够领养更多的孩子的戏。那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呢在苏州召开这个现场会，所以呢我的第一个工作呢是和我的同事们到聚雍县，然后找到县长，把那个人民剧场呢把这个戏呢请来演出，然后呢再把苏州的这些国家的一些宣教司的这个同志们呢请到这个聚雍老革命根据地来看。那这样子呢就把一个计划生育的戏送到革命老区，那这样子国家是喜欢的。于是呢计生委发了邀请函让这部戏进去，但是呢文化厅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拿到梅花奖，于是就做了另外一出戏，另外一个人物就跟着进北京。那么进北京的时候呢，是我们在前期在北京待了将近2个月，那个时候人真是很老实，就是住在中戏的招待所，爬到那个铁楼那个上头，真的自己吃自己的钱，就是20块钱的这个出差费，车子是在亲戚家借个自行车，我们就在工作着。然后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苏州人，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一个人物叫胡志凤，原来苏州京剧团的，因为是梅兰芳的学生，因为演出李惠良做了一个京剧改革，调到中国艺术研究所。那他在北京的关系呢，对江苏来讲就是比较大的了，因为他在艺术研究所，又是梅花奖的评委，然后把当时是黑色的这个胶带，大盒子的， 我们就捧到七大河这个胶带纸，所以呢一个梅花奖呢是这样做成功的。然后在那里一家家跑，要介绍戏剧，介绍这个演员，介绍里面，它里面规定呢有一部分是折子戏传统戏，一部分是他自己考量主演的新戏，就是现在讲叫考量他的综合素质，那我们要对他的戏非常了解，要讲给人听，懂不懂？因为其评委都是老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坐下来一个一个看那么七大卷的这个资料片，所以呢我们要先讲把这个事情这个人这个戏要讲透。第二个呢，很多的评委他只是北方人，北京人或者河南人或者河南豫剧团出来的，他们对这个苏南地区苏州啊无锡啊这些戏方言根本就不懂，知道吧？因为那个人没有那么神仙的，我在蒙古会知道这个平潭是怎么唱，他只知道，但是他不会像我们这个感受这么深切，所以你要用你的力量去讲他们。所以呢这个戏呢后来我们进去，这个工作是我做的，就是江苏省戏剧团的梅花奖是当时我们在工作着的。我自己呢是在开始编剧90年的时候写完了这个棒棒真棒，原来的题目叫今年我七岁，和南京电视台做的，还有一个就是红杯，就是现在洪水发大那个杯，那个戏是我写。那么那个戏呢是后来几经蹊跷呢，后来就进了中央电视台，那部戏呢是我们整个这个剧拿到了这个飞天奖，第一稿是我写的。那么这些过程呢也是算一个比较机缘，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巧合。当时只是想电视台说我们能不能写个儿童剧啊，那怎么写呢？就说这样子吧，我们写一个定个大家定个意见，就是起什么名字，就是主题写什么。后来有一个人说写七岁这一天的事情，哎，我们觉得蛮好。然后七岁我们当时都没结婚，对于七岁孩子这个事情啊其实不知道，全是杜撰出来的啊，小朋友打鸟啊，爱护动物啊，是杜撰出来的。但是孩子有他的生活，于是呢我们当时做了买了100张那个复印纸，一千张这个复印纸呢，这个纸呢就发到了南京市3个区域的小学，一个是那个市政府旁边干部学校北京东的小学，一个呢是南京这个市民区市中心新街口附近一个小学，还有一个是雨花台的那边一个小学，农村的。那三个不同区域的这孩子们的这个一个问卷，就是七岁这一天我做了什么。这个拿出来以后呢，所有孩子来自于生活，所以艺术要来源于生活，他们写出来的故事是你意想不到，你作家编不出来的那种撞击人心灵的故事。有的孩子我记得当时一个答卷是，我很想做大队长，但是我这个表现不太好，所以他就每一天早晨呢把这个板壁上，在他板子上面，在这个衣服里面的板子上画三条杠，哎，反正诸如此类的故事啊，这个都是孩子真实的经历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挑选了一部做完了，我写的第一稿就是今年我七岁，后来南京电视台又把它改了，那这样子因为了获奖嘛，所以也调动了一些社会的因素，因为当时人对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呢是没有办法抗争的，组织上怎么说你就去做，尽管很委屈，但是你就得这样，现实就是这样，年轻的就得听老的。
这个段老师还是多才多艺啊，就是您那个画画画这么好，然后还写剧本，然后那个江苏很多很多剧种都是都做了很大的贡献，戏剧啊，京剧啊，然后南京无锡苏州很多地方都跑啊，就是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特别是像那个戏剧拿到梅花奖的话，对这个戏剧来说，这个剧种来说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吗？
对，因为这个当时工作呢是因为热情， 它有多大的后来效应，或者是它能够对我们来讲什么意义，完全没有考虑过。那么就像拿了飞天奖，一个人发30块钱的这个就评分，那一个人30块钱奖金，那我们还在别的这个电视剧组工作着，所以当时人的这些当时的心态就跟我现在，我今年65岁，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什么东西其实看得很简单，我有事情在做就好，就像我现在做不完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实际上这些过程就是我在江苏在这个戏剧界呢做的一些工作，是我学习过程，它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增强了我对戏剧表达的一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在那个报纸做完以后，我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后来借调到北京这个现代艺术研究中心借调去。借调去的原因呢，是因为北京呢我不太习惯那方面的生活，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南方的生活，所以也不积极的去做这件事。但是7个月以后呢，他有一个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美国，那时候大概是冬天了，10月底了，然后就跟我们商量了，说段老师，你那个戏剧文化画得很好，你有没有60张了？我说有，他拿来给我看。所以呢，我就画了60个戏剧，就随他们代表团来了，到美国来展览。当时是我是戏剧家协会，但是呢，破天荒的第一次跟美协做展览，所以呢，那个做了9人联展。但是呢，我那边呢又在这个展览馆里面又开了一块，因为带了60张嘛，又开了一个房间叫做段兆兰戏画展。可见的当时的社会和当时的一些港台的老人、老知识分子、老将军对于中国戏剧的这种眷恋，对不对？因为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文历史上面呢，我觉得有两样东西是在它根深蒂固的，也会为了这个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和精神财富，一个就是戏剧，一个就是佛教。因为这个宗教呢是让中国呢一直贯穿了几千年，然后在这个中间呢它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财富，戏剧也是如此。你比如说400年前的这个牡丹亭，就是临川四梦里面的一梦，叫做牡丹亭。牡丹亭把这个400年前汤显祖把它写完以后，他的演出就没有停止过，没有停止过。他是卖票，卖票就是创造效益。但是我们现代人恰恰不去算文化的经济账，去再算一个公司、一个老板、一个上市时候的那个精打细算出来的纸面上的这个金额。但是中国戏剧和佛教创造的经济是那个非常炙热的、非常鲜明的，要不就是银元，要不就是大头，要不就是这个金条银条，要不就是人民币，它是创造出来的。比如说这个牡丹亭，它这个400年来到现在为止，从400年开始到现在，但凡所有的剧团，不管是西剧、淮剧、洋剧，还是说梆子戏、柳琴戏，他一定这个剧种都表演过牡丹亭其中的一折或者两折，像游园惊梦、这个寻梦，这是一定要演他的。那他这个也就有票房的，培养学生就有学费的，所以这个戏曲呢创造了很多。第二个，中国的所有的青衣演员，这个行当叫青衣。青衣演员，他的必修课就是你要想成为一个科班的专业的青衣演员，你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学三梦。哪三梦？牡丹亭里面的游园惊梦、寻梦，还有这个南可记中间的痴梦。三梦中间，这个牡丹亭就干了2个梦，这是教学里面一定要教的。一个是人物性格的这个塑造，第二个它的身段，第三个就是人物表情表演时候的那个情绪节奏，因为它是温中带急、急中带温的，不是像你们现在看个戏翻个跟头 一宣而过都是外在的，所以这个戏是拿捏培养演员一个最好的这个尺度。所以呢这些戏呢对于国家对于中国来讲它的贡献很大，对于我来讲呢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身段，很多的表演的调度，就是人跟人之间戏展开以后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对我来讲是有巨大的这个创造的这个空间，因为我是二度创作，我要把这个演员弄懂了，我要把这个戏在此时此地他所表现的身段是水袖还是这个什么样扇子，那你这个要了如指掌，要把这个弄清楚以后呢，你要在一幅画里面非常清晰地表达出这出戏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行当的这个行头，懂不懂？因为他每一场戏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行头，那你要让所有的阅读者打开画卷就看到，啊，这个是牡丹亭，这场是痴梦的，啊，这个是白蛇传，是断桥的一段戏，你要在你这个里面呢就表达得很清楚，那我的工作呢就要回到原来，我必须去看戏，我必须要跟像王斌啊、李洪良啊这些，张建强，我就刚才提到的昆卷几个同学，我要跟他们聊你那天是穿什么，对方穿什么，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就必须要了如指掌，我必须要了解这个我现在画面要出现的这个人物他们的这个基本要素。
好，我们那个段老师，我们进一下广告，您不要走开，请在线上继续等待。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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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芒。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 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旅美的知名的艺术家啊，也是那个教育家，那个段昭南院长教授。欢迎段老师。来自段老师呢，通过电话从加州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
段老师，你还在啊？那个段老师，您到了美国之后啊，就是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开办小红花画院，然后呢也是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啊。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就是来到美国的？就是那一次的访问吗？
就是20年前的一次访问。访问以后呢，更巧的原因呢，是我遇到丁兆光。丁兆光呢是比较了解我的，就一直说你很有才华。我呢倒是年轻吧，小的时候吧，可能给人感觉到这个人呢，好像蛮聪明的。但是我自己没知道，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好学的人。我很简单，就是这件事儿，以戏剧人化做就做下来了。后来丁兆光给我写了这个推荐信，在美国就待下来。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基本上的工作呢，就是在整理我以前做完的这个戏剧人化。然后到了这个08年吧，还是。应该是08年这个左右，07、08年，我遇到明报，当时有个明报，明报的这个主编呢姓林，他说我们能不能把你的戏呢能够放在这个上面，我说可以，所以这个一答应以后呢，就做了一个叫做百出国剧，因为他是香港人，所以呢跟我们的称呼不一样。就叫国剧就国剧，那时候我不能考虑到这个我们的习惯，我要将就到它。最好的原因呢，是我能够在美国的明报呢完成100个戏体创作，然后呢就完成了这个100出戏的这个创作，好像有将近2年多的时间。然后这个工作呢，就是在美国呢。又是一个这个机缘，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不长中国戏剧的地方，也是不长中国戏剧文化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以后呢，倒是一些很老的这些知识分子很感兴趣，所以呢，他们最后有一些我不相识的、不认识的，就征求我的意见，就把这些话呢。有一部分拿得去呢，就放在他们这个年鉴里面，他们一些专业的单位每年出的年鉴，他就里面放上20、30幅这个戏剧人物，他们这个杂七杂八就进去。我呢，当时呢，因为这个是一个艺术创作呢，他这个整个的长期的这个绘画呢，就像运动员会特别强调他的肌肉记忆。他天天训练的原因呢，他的肌肉到了个时候就能承受这个事儿，就能有反应这个事儿。绘画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长期的画画以后，尤其到了这100张，在这个条件非常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因为我没有资料，我没有再跟那个同事同学讨论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完全凭着我的一些记忆和这个冲动惯性在画。好就好在他那个不大，因为篇幅小，我当时宣纸也紧张，带来的很少，然后那个材料呢也是不多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硬是凭着一种意志把100张画做完。但是这个做完以后呢，你就不得停了，因为这个用力过猛以后啊，它需要一个惯性，所以我就延续着画。 画完以后呢，就画了很多的中国戏剧人物，所以在2011年，江苏省美协呢来美国，邀请我呢到江苏去做一个展览，所以呢当时在江苏画廊、江苏画店，就是文化厅的下属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古董店，然后在那里做了一场展览。2011年呢叫做段兆南戏曲人物画回顾40年回顾展，那个作品呢就是七七八八的，有原来的也有后来赶做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明报的稿子呢是没有办法拿，又太小，所以呢我就延续这个做。所以呢那次回到南京展览以后呢，好像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喜欢，所以电台啊电视台啊，就是包括这个新闻媒体就做了整版的报道。做完报道以后呢，我呢就觉得完成了一个展览的工作，然后就是这个后面的跟刚才延续你的这个主题，就是美国开始这个机缘巧合，真的是巧合，因为这个展览后面我就无端端地接到了广东画院的邀请。2012年我做了60个关于这个红仙女的戏，在应广东的邀请下呢，在广州市的那个广东画院艺术馆做了一个展览，红仙女来剪彩。那么这个做完以后呢，我回到美国，然后那个是12月份展的，然后紧接着就受到这个2013年无锡市博物院做了我最大一场展览，因为他2012年我在这个展览完，他们邀请我去看这个博物馆，我以为是礼貌性的热闹性的看一下，好像看看我们这个地方一个馆，结果呢他给我个邀请，希望我能够在8月份在这里做一个展览，我特别高兴，因为呢我当时就因为他那个博物院，他是博物院十大博物院之一，无锡叫博物院，巨大，然后那个场面很大，那个展厅也很大，我看到展厅以后呢，我心里升腾着的我想要的从小到大就想画的一幅画，叫做群英会，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三国的英雄都在里面，我一看那么大墙壁以后特别高兴，所以呢就立刻返回美国，做了一个10条屏，就是10个40整张，像门那么大的10个门那么大的一张大画，叫做群英会。那一年呢就完成了我在美国做的这个明报里面的摆出国际，所以到无锡展览的时候，就是段兆南摆出国际，后来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起，我说不是为什么，因为涵盖量大一些，这个里面就涵盖了这个各个剧种。然后接着下来是2014年给这个徐州市的柳琴博物馆做了一次展览，那是专门画了60个柳琴戏，这个全部被博物馆收藏。然后呢这个当时中领馆的肖昌就希望我能够到中国美术馆去展览，但是呢我的头脑比较清楚的是，因为你进了美术馆以后呢，那只是一个形式，因为那个美术馆不会有人去看，我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在一个中心里展，懂不懂？像去年我在这个北京那个叫朝阳中心，就是石桥年邀请的，那在这个中心展，他很多的老干部啊老学者会推着冷雨，他那个可以进去的，他可以看到，所以画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所以当时我跟他们表态呢，我就说这个呢进美术馆了，一个我不能有限制的，不能带多少画，第二个呢我呢对里面不了解，我呢最大的宣愿望是一个呢在这个梅兰芳纪念馆的，一个呢是徐悲鸿纪念馆，因为徐悲鸿我的老师的老师叫徐悲鸿，所以呢我很想在徐悲鸿纪念馆的。那么宜兴的那个馆呢就是国家的编制的，是一个研究单位，后来他们答应了，所以呢到了2014年我在梅兰芳纪念馆，在这个徐悲鸿纪念馆， 我还喜欢那个地方就是林则徐纪念馆，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我小的时候朦朦胧胧中间的这个印象中的三个男人他的这个纪念地做了这个展览，这三个地方我都展完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美国呢让我开始表达出我自己童年的时候的一个愿望的开始。
嗯，太棒了。那我们继续进一下广告，然后那个请段老师继续那个稍等一下啊。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著名的中国戏曲人物、画家、教育家、剧作家、剧作人，也是媒体人段昭南先生啊，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段教授是通过电话啊，从加州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感谢段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段老师您是非常的传奇啊，就是那个在国内也是艺术上可以说是达到了那个登峰造极，这个炉火纯青这个程度，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然后继续在可以说是传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将那个戏剧戏曲跟那个绘画相结合啊，这应该是全世界都是不多的，对吧？然后就是您也开办了学校，就是教那个儿童绘画是吗？
对对对对，谢谢苏台长，因为你对我还是比较了解好像。那这个情况呢，我就延续着我这些年因为在美国做戏剧人物画，然后呢又从美国呢因中国的各个城市省市包括国务院包括文化部邀请了，返回到了中国去做展览。现在呢在中国的大理市、徐州市、淮安市、南通市已经建立了4个段昭南戏剧人物画艺术馆，那么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些机构。我呢就在这些馆里捐赠的话达到了1700多张。那有的呢是重复的戏，有的是一些它的局限性的戏，就是当地的特有的代表性人物或者是代表性的这个剧种来做出来的戏。那么这些年呢，这个今天我们是在讲这个美国故事。那么从我的这个人的这成长里面，因为一个人年龄可以老，但是内心不能老，你一定要像一个孩子要好学好奇。我就是因为我特别好奇，就觉得这个戏剧啊就回归到我们的绘画创作，因为现在在国内的一些反正比较 包括就是央视吧，他的网络已经收了我的作品做这个演讲，然后他们也在设立这个大讲堂，大讲堂呢就谈了这个绘画问题，我也诚实地把我的教学跟学生上课的状态传递出去，因为这个绘画工作啊，不是我们想象中间的，它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炸弹或者是新发明的东西，它就是个职业，它不是职务，它不会给你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这个利益，所以如果是设立了，因为一个画画的人成了什么什么，那个叫自欺欺人，这个就是说你不会画画，你就用这个来标榜自己。我那是就画画，所以像个农民，早晨6点半起来就开始做，一直做到晚上不走。画什么呢？其实就画一个字，效果。因为绘画就在不断地追求着一种效果，这种效果不是先人给你的，而是你从生活里感悟到的。就像我讲线条一样的，线条是两个功能，中国画的特点是勾线，线条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造物，就是我们把这个形状勾准了，因为西洋画呢是在用色彩可以表现，那个很容易嘛，你有阳光我就画阳光，你有影子我就影子，你有树是绿我就绿，你是红我就红，但是中国画是单一的色彩，就是黑白，那你要在这个地方呢要充分地打破它原有的这个具象，所以你要有更多的元素来表达它，你要注入到音乐，注入到这个戏剧，包括注意到一些这个破砖烂瓦的造型，你要把它放进去，它第一个功能是造物，第二个功能就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抒情，是你的情怀，所以这个线条才会出现干湿、稀湿、粗细，还有浓淡，它这个是完全是在你内心里喷射出来的，所以人的生活也是这样，你如果把它反腐化了，那你就过得非常非常的糟糕，你很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下一步是干什么，所以这个戏剧绘画呢，它最大的功能是把我带入到一个非常平和的非常安静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才会把这个外物所有的事情不当一回事儿。我不喜欢激动起来热闹起来，因为我觉得那事儿都会过去。我是2015年在西雅图时习近平接见过我们，2016年我做了台湾京剧演出，是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亲自来剪彩，而且2.5小时在跟着我，跟我聊天聊戏。然后我在2013年在梅兰芳纪念馆展出，2013年是无锡展出，2014年在梅兰芳纪念馆为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我整理了梅兰芳的120个戏，文化部在梅兰芳纪念馆展出，梅葆玖来剪彩，梅葆玖给我剪过2次彩。然后2016年的时候，徐州建立我艺术馆，是中国戏剧界最大的这个文豪魏明伦来剪彩，然后呢是书法界现在当代最大的一个代表人物，我很喜欢的严公达严老师来剪彩，所以这些所有的人物在我的生活中间呢，生命中间都发挥了作用，所以我该见也见过，该做也做完了，所以就对于我们来讲，就生活中间再有的事情，其实呢不是一个事情，只是你一个偶遇，那你就要心平气和的，这个画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人生的这个耕耘，我也觉得就像个农民好，你就老老实实的一步一脚的做，没有人会亏待你，没有一个人会冤枉你，所以呢我就觉得在美国这段生活的时间呢，它最大的好处呢是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你知道吧，让我觉得我这个生活就是这个早晨起来做我的事儿，然后有一些能够参与的事儿我就参与，不能参与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回避，这些事情都发生，所以呢我就比较稳，整个生活就很稳。
那个段老师，您在美国就是那个生活的话，有没有什么感想，就是美国是不是艺术家的天堂，或者说就是说如果
您没有出国的话，能不能达到现在这么一个就是艺术的成就？
如果从这个现在这个名誉上来讲呢，就是光鲜亮丽的这个名誉啊，什么长啊，什么官什么东西啊，我在国内是不可能做到，因为人多人才也多，那个我做不到。但是在美国呢，唯一这个好处，刚才就是我讲的这个问题，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你改变了一个生活的态度，你就有能力，因为这个时候我要求我自己，在你任何一个时候你要有能力，你有了能力以后，这个时代不会淘汰你，人民不会这个冷落你，因为你一直生活在火热的生活中间。所以这个地方的20年是让我整个人活得比较平静。第二个，这个创作的激情呢一直没有间断过，因为这些戏构图啊色彩我选择什么样式，这个需要的激情。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没有天堂地狱之说，事在人为。一个人你自己把自己定在什么位置上，你就过什么样的日子。画画人也是这样，你选择了画画，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你选择了画画就如同选择了信仰，你对他忠诚你就能步步深入，你如果没有对他有个忠诚制度，你当他当玩的，你就是步步惊心，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错事。所以呢，这些年我是极其安静的，第一跟人不怎么打交道，因为别人说三道四我不听，我也不去议论别人，我也不去评判别人。一个画画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现在出现的很多的画画的人是雇佣了一些人，画一些人给他谈论他的这个画画的优秀性。对我来讲，说白了，做一些访问，我一直觉得就像一个黑板报，写完就擦掉的，这个不能成为什么。所以呢，我也不太怎么去凑这个热闹。那么一个评论者，你自己才读了3-4年的这个文字工作，你不如一些老人在这画了60年、70年、80年。我讲一句话，就是一个比喻，就是先长的眉毛还不如你后长的胡子嘛。你一天画都没画过，读了几千什么理论书籍，然后你就来评判人家的画画，完全是感觉的东西，是手的感觉，心的感觉，因为他这个才能控制啊。因为艺术教育、艺术教学啊，是两个字，不是泛泛的乱教，是一个控制。表演是要求你在舞台上控制情绪，那在戏曲的表演上，在舞台上控制你的身段和你的这个张力度。你比如一个小圆场18000米，你把节奏控制好，你这个就觉得走得很远很快。所以他就叫你学会控制，绘画也是在控制着你的情绪，因为你控制得好，你手的力度好，你出现的整体技术上就会非常的有力量。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你今天提的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不管哪一行哪一业，你不要去首先评论这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是什么，你先贴个标签，那你来干什么？所以在任何地方，我觉得我最崇拜的就是我们这些农民的教育家。很多农村我同学的妈妈，我记得他们不会讲太多的话，跟孩子讲，你要做好一点啊，你要做个好人啊，你要学好就够了。一个人你一辈子在你的领域里，我觉得你做一个好人，比你在这个锋芒毕露的去表达着一种态度，自己不了解事实的态度和评判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更有力量，更有光彩，更有生命度。所以对于我来讲，一个画画的一个人来讲呢，这么多年我可以讲，现在掐指算一下，当代也好，古代也好，这些画画的一些同行来讲呢，他都没有像我这个机会遇上了这么多的事儿。梅宝姐给我剪2次彩，而且他来中央电视台就会来，所以当时中央台问他说，你喜欢这个段庄戏画？他对，我就喜欢他画我爸爸那些作品。他们说这个画的地方什么好呢？因为我的画画是有眼无珠，那个眼睛是勾一条线的，所以梅葆玖讲得很准确，段庄南的画画就是传神。不要看到浓眉大眼或者是这个 鹰钩鼻子，但是你要看到眼睛的传承，眼睛传神才有戏。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多年里面呢，是这里让我比较安静，比较平和，比较觉得我的工作和能力伟大，而不是我个人存在伟大。因为你的存在，你如果没有能力出来，等于零。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讲，你看段老师人家这么忙，我今年接的是什么工作？从今年开始我接的是南通建了这个华侨图书馆，里面有600平方米，建段章兰艺术馆，我完成了100张画寄给他们，他们装裱等我剪彩。中国出版总署今年做了一本叫做百出京剧，这个100张画是我做的，剧目是他们定，后来我改，所以呢就做了百出京剧这个画集，这是国家的伴手礼，就是这本书《为民能写序》。那么这本书呢，就是作为现在一个重点项目，今年可能对于这个文化和戏剧呢比较重视。紧接着我做完了江苏省9月份的邀请展，我画画已经寄过去了，然后大理也在邀请展。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你这个人，我60多岁，在很多人已经在颐养天年的时候，我接的工作量，工作那个出版社的作品，我是画3稿的，就100个戏，我将近画了5、600张，就是在这个抗疫的这个3个月中间，日天日夜的画。因为你是出版的，所以要求呢就更加严格，身上的布纹、头饰、贴片你要非常精准，因为你平时画着墙上的这个呢，可能人家一带而过看完就算了，但是你要捧在书上的，他会反复看反复看，总有一会寒假，你知道吧？所以呢，那对我来讲呢很高的要求。
非常感谢那个段章兰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去畅谈更多。那个段老师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跟那个怀揣着艺术梦想的年轻人说一两句寄语，然后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好的，我今天呢，首先感谢我们这个苏小妍台长，我没想到他千里迢迢的想到让我来做这个访问。我呢就觉得对我们所有爱好艺术创作或者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是一辈子保持自己的好奇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每一件事情在你的面前都会姹紫嫣红，都会有一个明朗的春天。谢谢你们。
好，那谢谢段章兰先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谢谢。